请各位代表看报告案第三案，请看报三之一页。报告案第三案是有关台湾东洋药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建议将新成分新药 Comibus 纳入健保支付项目案。那本案药品申请的适用症有两个，第一个是具有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EGFR 外显子19缺失或外显子21L858R 图片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病人的第一线治疗。那第二个新症是适用于治疗具有 EGFRT790M 基因突变之局部侵犯性或转移性的非小细胞肺癌的成人病人。那厂商建议价的话是每颗430元，请看报三至二页。厂商建议资料的部分，预估粉品纳入健保后，在第一线使用人数的部分，第一年到第五年是134人到第五年的1173人。那在二线使用人数的部分是第一年的16人到第五年的95人。那年度药费的部分合计起来是 0.47 亿元到第五年的 3.98 亿元。那药费财务影响的部分是第一年节省 0.94 亿元到第五年节省 11.64 亿元。那疾病治疗现况的部分请参看。那三大 HTA 组织建议情形目前都是查无相关评估资料。那在英国 NICE 的部分呢，是在民国112年的时候有曾经接获过英国原始可证持有商将商业经营权转移给中国的通知，所以暂停了本案药品的评估价。那目前的案件状态就是暂停。那国际药价跟相对疗效的部分也请各位代表参看。那请看报三至六页，健保署报告是同意纳入健保支付项目。本案药品用于第一线治疗，依据第三型临床试验的结果，相较于可可替尼本可显著改善无恶化存活期中位数。那用于二线治疗的部分，依据第二期临床试验 APOLLO 的结果，客观反应率为 68.9%， 无恶化存活期中位数为 12.4 个月，其整体存活期中位数为 30.2 个月。那本案药品为国产自制新药，考量药品供应韧性及可提供因欧洲的清理和耐受不良病人多一个治疗选择，原同意纳入健保支付项目。那新药类别的话是属第二 B 类新药。那报三至六页下方核价方式的话是 Evidentia 的45mg 为核价参考品，以疗程剂量比例法和与健保支付价为每粒462元，为高于厂商建议价，原因厂商建议价和于每粒430元。那起步规定的话如后表，预算来源的话是新医疗科技。那请看报三至七页，健保署财务评估的部分，依据 HTA 评估报告及本案药品支付价，核算支付价，整体财务冲击如下。那在第一线使用人数的部分，第一年到第五年是123人到第五年的1140人，第二线使用的人数是16人到第五年的102人。那年度药费的部分是 0.44 亿元到第五年的 5.53 亿元。药费财务影响的部分是第一年节省 1.91 亿元到第五年节省 22.13 亿元。以上说明，谢谢。
好，谢谢周秘书长，接着请周院长。
好，谢谢主席，各位代表大家好。那我想大家都知道，肺癌还是国人癌症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啊。哈，那80%到90%大概都是肺腺癌。那肺腺癌里面，大概55%左右，它有 EGFR 的基因的突变，那主要是外显子19跟21的部分哈。那这个部分其实目前健保包括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大部分都已经有全范围的去 cover 了哈。那因为第三代它的副作用疗效比较好，所以几乎90%目前都是用第三代的泰德沙。那我想这个各位代表都非常清楚。那这个药物是中国大陆研发的一个药物哈。那它是在泰德沙的基础之上，那它用环丙基的环去取代泰德沙的甲基环。所以他觉得对于 wild type 的 EGFR 的细胞，它的副作用比较少。那这个药物其实在台湾做 phase 1 2 的 study， 那台大的杨志新院长那时候是 PI 了，所以有几家的医院都有用过。那基本上它的疗效的部分，那请大家看到相对疗效 phase 1 报3-4的部分，Phase 1 2是在台湾做，但是 Phase 3 是在中国大陆的 Anius 的 study。 那通常第三代都是用第一代的 Gefitinib 去做比较，所以相对起来它疗效虽然跟泰格沙 Tagrisso 没有直接 head to head 的比较， 不过大概疗效都相当不错。那三期的临床试验，有的人认为说它的安全性甚至比泰格扎副作用 adverse event 反而是比较少。那不过在台湾的第一期跟第二期的部分，其实是有看到 CPK 就是有一个肌肉的酵素有比较多的上升的趋势，不过这个趋势其实是在三期的临床试验并没有看到哦。所以整体上来讲，它是属于东洋的一个国产自制的新药。那如果考虑药品供应韧性的部分，那同时又可以提供除了泰格沙以外另外一个选择，那对于健保的财务也有节省的效果，所以建议纳入健保支付。那请各位代表支持，好，谢谢。
谢谢钟院长的说明，不晓得我有没有什么意见或问题提出？哎，有，好，请，谢谢。
那这个国产自制新药哈，当然在自费市场，如果病人的经济能力呢，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好，那当然对病来讲是一个多项选择，就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事情。那我们是看到三，这个资料哈，到三之二的地方跟三之三的地方哈，它特别用一个框框 highlight。说美国 NCCN 欧洲的 ISMO 跟台湾指引都没有溯及本药品及上述适应症的治疗建议哈，所以因为看到这两个框框的一个 highlight 哈，所以想要请问一下钟教授，就是说目前国际治疗指引的这个支持度上面哈。这个药品呢并没有纳入是在包括 NCCN 或者是主要的先进国家的治疗指引，那不知道这样的方式呢，如果未来病人使用上有抗药性的话，因为我们知道TKI EGFR 突变的 TKI 抗药性可能也有不同的急转，那它后续的治疗的策略可能也会不一样，那如果这样的没有这个灾难的话，万一病人使用上有抗药性，在后续的治疗规划上面的选择或者是这个治疗的一个途径的设计上面呢，会不会对病人的用药呢有一些影响？那当然我们也是看到这个国产的自制新药，那同时呢也增加了这个供应链的韧性，那就是说那未来在医院端的采购也好，或者是价格上面呢，会不会因为不同医院的一些行政或者是这个采购的考量，那病患在选择上面呢，会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那在用药的权益上面，会不会有时候受到冲击？以上。
谢谢代表蔡代表的提问哈。那第一个部分，因为这个药确实是中国大陆研发，那东洋引进国产自制新药，所以它的临床试验并没有在美国去进行，所以 FDA 的部分这个部分是比较困难拿到。那 NCCN 的概览大概不会列进去。那不过这个是一开始的国内的指引的话，慢慢大家有共识。那确实这个药物的使用应该是疗效跟安全性上没有问题，那一般专家的意见甚至临床的不良的副作用反应比泰格沙还比较少，那这个药在欧洲的部分其实也慢慢有些国家 approval 哈，所以这个是针对第一个部分，国内的指引大部分的共识，这个慢慢我想这个药物应该是会占有部分的市场。那第二个部分是关于如果自费的部分各个医院引进的情况，所以其实这个专家会议的时候确实有讨论，希望在疗效跟安全性跟泰格扎没有差距的情况下，让他去用合家的参考品，那其实可能代表有注意到，我们就是用第一代跟第二代，这个用第二代的药物，所以其实价格会降下来。那厂商大概知道的东洋的部分，其实他们非常积极，包括恩慈的部分或政药的部分，或者是各个医院的部分， 大概也希望能够去推广。那当然这个部分就会取决于各个医院，如果它是有个别总额的部分，它进价的部分可以去稍微节省总额的部分，我想它就会慢慢去引用。那医院进药有进来的部分，在临床医师目前是这个药物跟泰格沙的部分，我想医师要根据他临床使用的经验看看慢慢去使用这个药物，让病人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治疗。那最后一个是这个药物它如果产生抗药性，那 EGFR 的 TKI 当然就分作一开始如果用第一代第二代，目前大概是小于 10%。 那如果它产生抗药性，当然就要去检测有没有 T790M。 那如果有 T790M 的 mutation， 就可以用第三代的泰格沙或者是这个药物，所以这个也包括二线的用药。那假设它没有 T790M 的部分，目前临床上还是建议他要去做rebiopsy， 就是在不管是做肿瘤组织的切片，或者是液态的切片，或者是去做 NGS 的部分，看看有没有其他不同的抗药机转。那不同的抗药机转，譬如说它如果有 CMAT 或者是其他的 amplification， 目前其实还有一些药物，就是有AMI 的部分加上化学治疗的药物，那或者是化学治疗的药物主要还是用铂金类的为基准的合并其他的化疗药物。那这个或者是目前其实也有 ADC 的药物有进来，所以如果是抗药性的基准，目前的 OMO 这个药物跟泰格沙其实一样都要去做 rebiopsy， 然后看看它的抗药基准。那目前还没有这个比例的比较，这个之后可能慢慢根据真实世界的资料可能会看看有没有不同，不过目前来讲还是要看看它之后的抗药基准再去选择药物的使用。好，以上，谢谢。
谢谢。那委员还没有什么提问？不代表。好，如果没有的话，我想我们这些议题都已经够多元开始了，有吗？没有。好，那我们也经过多元的讨论，那我们就照案这样通过，谢谢。那接着再来。